近日，香港大公报连续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报道，仲派人跟踪大纪元记者梁真。时事评论员中原5月4号在大纪元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大公报反常举动的背后，很可能是中共内斗在香港的延续。目前大众所讲的大公报，是1949年之后由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即是现在的中联办直接领导的机关部，实际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经常发布北京的相关政策报道，亦都同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活动。大公报、香港商报、文汇报亦都是在中国大陆少数几个不被禁止的香港报刊和网站。最早的大公报在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曾经是中华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49年之前，大公报奉行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中共掌权之后，大公报被中共政权接管，在北京和香港发行，特别在香港替中共发声。据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记实》一书，时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经常叮嘱教会、港澳工委和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负责人，不要将我们在香港的报纸办得好了，亦都不要办得好像人民日报一样，要办得有香港特色。1967年的六七暴动当中，时任大公报社长毕宜文担任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副主委，该报仲刊发了毛泽东语录，包括我们必胜、港英必败特刊。2010年12月2号，大公报报道一年一度公展会维园举行，营业额可望倍增，文中出现希望大旺摊位堕胎的怪异字眼，后来发现原文简体字应该是希望大旺摊位人流，简体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产，即是堕胎。报社将简体字自动转为正体字的时候，人流变成了堕胎，估计文章实际来自大陆。2011年2月6号，大公报再度犯下同样的错误，报道商场新春堕胎生意较去年同期录得增加一成，当中又多次出现堕胎字眼。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并称为香港四大左报，时常采用文革式的手法。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的民调，大公报的公信力评分为 4.21， 在收费报章当中排名包尾。2019年11月的民调，大公报再次见底，评分只有 3.30。 2016年2月，大公报和文汇报合并成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但大公报在大陆各省市21个办事处被裁撤，合并只是表面，大公报实际上变相被裁。大公报被整肃，主要因为一直扮演了江派核心媒体的角色，曾经强烈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2012年2月6号，王立军乔装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当日，大公报组织的重庆红歌唱响香港活动在香港隆重登场，社长姜在中为了向薄熙来献媚，自称唱红团每场演出必定到场观看，仲肉麻地说媒体一场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被否定之后，一些接受重庆资助的个人和机构被调查，亦都包括了大公报。大公报报道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时候倾向明显，据称亦都介入了薄熙来的政变部署，密谋追击习近平。在周永康处境危险时，大公报亦都不时报道周永康的消息，为周永康释放烟雾弹。2013年4月18号，大公报报道北京的歌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很快被中国大陆传媒广为转载，但后来中共官方辟谣，大公报马上发声明为假新闻致歉。一般认为习近平只是带秘书搭的士，完全不符合中共高层运作的惯例，大公报更加可能是受当时的江派常委张德江、刘云山指使，故意制造假新闻，甚至有意对习近平阵营进行死亡威胁，警告习近平不要再越界碰触法轮功议题，反腐行动亦都要适可而止。大公报同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亦都关系密切，曾经多次以头版文章力挺梁振英，被认为是梁振英班底之一。江派掌控的传媒譬如申报、城报、亚视等先后倒闭或者经营困难，大公报自然亦都难逃整肃的命运。 而大公报一直配合污蔑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大公报立刻在头版刊登文章抹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2001年1月23日，黄历新年的前一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策划了法轮功自焚事件，但大公报竟然未卜先知。2001年1月20日，大公报曾经报道说，19日，朱镕基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南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罗干、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宗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北京市市长刘奇的陪同下进行考察。朱镕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报道罗列了众多中共大员，包括迫害法轮功的要员，仲借朱镕基的口，提前三日预知法轮功在京之事，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埋下了伏笔。大公报记者仲自称，大年廿九同大年初一，我曾经到天安门广场行了个圈，见到众多警察和警车守候在那里高度警觉，警车在寒冷当中过不成年，令北京在过年的气氛当中平添了不少紧张。大公报的报道提前捅破了中共天安门自焚的部署。2003年2月24日，大公报发表文章，公开叫嚣要用23条恶法对付法轮功。2016年8月18日，香港举行器官移植协会国际大会，香港大公报第二日以全版报道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的谎言，帮中共掩盖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免费派发当日的报纸。大公报不断替中共污蔑法轮功，亦都一直受命打压香港民主运动。2011年11月，前香港电台广播节目主持吴志森曾经就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毒奶受害者代表赵连海等事件在节目当中批评中共，后来遭到撤换。大公报、文汇报、商报发表多达70篇文章攻击吴志森，屡次要求香港电台终止他做节目主持。2014年占领中环争取普选示威仍在酝酿之际，大公报接连追访占中发起人和周边人物，详细披露其亲属的个人背景，不时针对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学者进行负面报道。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大公报特别政治组记者跟踪追拍本土派立法会参选人梁天琦，曾经发生身体接触之后打斗致见血。8月14日夜晚，梁天琦在港铁太古站和大公报记者又发生争执，其后大公报再连续两日在头版报道梁天琦的背景，包括中国大陆出生地的祖屋和家族资料。2019年1月，香港青年团体学生动员三名成员洪英堂、钟汉林、洪心妍等人到台湾参访，结果遭到大公报和文汇报记者跟踪偷拍。随后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松燕谴责大公报报道假新闻，认为来台旅客在总统府周围被亲中共港媒不法跟踪监视，人身安全和权利可能受到危害，已经要求国安局等相关单位调查。2019年7月29日，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大公报拍摄了所谓的杨子辉在社交软体向暴徒通报警方的最新动态，并说是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证据。实际上被拍摄者是纽约时报技术经理 Kevin Roche， 当时他正在跟另一名记者张俊涛通讯。张俊涛发推文说，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间亲北京报纸的指控是可笑的。2020年8月14日，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社交网站平台表示，自己连续多日被同一辆私家车跟踪，该车辆被发现之后试图驶离现场，期间撞到许智峰，许智峰报警处理。后来有消息指两名涉案人士为大公报记者，有网民表示其中一人是2016年在太古站里面同梁天琦争执打交的卢姓男记者，警方在事件当中没有要求涉嫌撞伤人的司机落车接受调查，并护送涉事车辆离开，被质疑有别于正常处理交通意外的程序。2021年1月，大公报记者冒充社工老师跟踪天水围社区关注组成员黄继祖。2021年4月， 大公报连日刊登文章污蔑法轮功，并派记者屡次跟踪大纪元记者梁真。大公报表面上可能同中共现政权卖命，暗地里可能又在度替江泽民、曾庆红集团卖命，试图继续将迫害延续到香港，令现政权不得不孭黑锅，并在香港不断搅浑水，充当被摆弄的棋子。香港的乱象本来就是中共内斗的延续。大公报和金鱼卖命者大概等不到清算的那一日，可能很快就会在内斗的漩涡当中被吞没。